这种情状，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会读第四十九节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九到六十节，找到吗？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怎么样的殿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颈项刚硬，心和耳都受隔离的人啊，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有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不迫害呢？你们杀了那预先宣告那义者要来的人，现在又要把那义者出卖了，杀害了。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众人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恼怒，就向着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并且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看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说，掩着耳朵一起向他冲过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证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脚前，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他呼叫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读我的 PowerPoint， 这边你要读这段经文。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来，一二三。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这时候你圣灵继续的充满引导，还有感动安慰我们。主啊，你也苏醒我们的灵魂。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甚至是会感到灰心，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害怕，甚至我们也以为我们可以离开你。然后求主你保守，透过今天你的话语，透过你诗歌，透过圣餐，你再次的来苏醒我们的灵魂。愿主你在这里作王，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但愿这里的信息，这里所传递的能够造就教会，不但是这里的教会，还有远在其他地方的教会。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愿主你引导。以下时间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这里有一张图片，有一个清教徒，他叫做 Thomas Watson。Thomas Watson 他写了这段很美的一个分享，是专门给灵修用的。他这里讲到说 ，the death of the righteous， 就是说那些义人的死会是怎么样的死？这张图片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已经来到人生的一个末期的时候，那最后片刻的那段时刻。他说义人的死亡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死亡呢？信徒在临死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信徒 alright， 他这里说哦，当一个信徒在临死前哦，他这个时候他什么意思呢？他基本上是说向这世上的罪还有这世上的问题这世上的麻烦做一个永远的道别。他还说这个罪人来到这生命的最后一个片刻的时候，他是已经要进入一个没有指责的这个地位里面。你在将来在这个乐园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这些义人都是不会再受到指责的一个地位。这里他说，罪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已经来到个终止的时候了。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这个信徒 他的心应该是快乐的，他的心应该是充满着上帝的爱的这个时刻。他说，虽然我们这一生，我们的生命是会充满着许多的忧伤，虽然我们走过的年日会带来许多的呻吟，甚至有一些人，甚至奥古斯丁说，这一生我们人活得很长的话，长寿其实是一种长期的煎熬。哦，这个是很尖锐的一句话。但是圣徒来到死亡的片刻的时候呢，他说生命以一生的哭泣为开始，真的 baby 出生的时候你打一下他就哭了。然后接下来他说以呻吟为生命的结束。他说在死亡的时刻，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就会死去。他说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圣徒会必然看见上帝，也必然要享受上帝的爱。因为呢，过去我们所存活的日子，虽然我们体验过上帝的爱，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死亡的片刻里面，甚至进入死亡的这个门，走过这个死亡的门，我们所经历上帝的爱将会是丰丰富富的。过去他说，过去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或所认识的神，今生我们走过来是我们认识，我们有圣灵引导，的确是，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的确是，但似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层的这个布盖着，使到我们好像无法完完全全来认识并且看清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然而来到这个死亡的片刻，进入这个门的时候呢，我们在乐园里面，在这个永生里面，我们将会丰丰富富的看清楚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他还说圣徒在这个时刻，他的心是充满喜悦，没有一件事情，这世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这个喜悦、这个快乐、这个盼望比较的。这一切，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心里面所充满的这种爱跟激愤、跟期待，是这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问题、困难跟罪无法遮盖的，没有。所以当一个圣徒来到死亡的片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问自己，圣徒在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他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你离开这世上的那个片刻，你身为基督徒，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特别提了这个名字，这个题目叫做神的殿的见证。神的殿是什么殿呢？神的殿就是指我们，刚才我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吗，我们都是什么灵工，谁是我们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不同的石头拼在一起建立这个灵工，我们是神的殿。因此无论是你个人为好，或者是整体教会来看，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是你离开世界的那个片刻，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圣徒他之所以 Thomas Watson 之所以能够在临死前有这样充满一个信心、平安、安稳、喜乐的心的来回应，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他在生前他必定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一个人，他在生前必定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主跟目标的一个上帝的殿，一定的。他这一生里面他是不断的经历神的一个人，因此他才能够来到这个片刻，他来到这个片刻的时候带着平安、信心、喜乐去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司提反这个人， 你在圣经里面你看久了，你来教会久了，你一定会认识司提凡这个人。司提凡是怎么样 的一个信徒，我们今天会谈。他从他身上里面，从他在离开这世界以前他死亡的片刻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与这个跟你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九节，一起读来，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这个会堂里面，这个公益会里面有几个人称为是自由人，他们当然是犹太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如果用今天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他们是从北非，非洲的北部，北非还有土耳其来的一些犹太人。这些人从来他来到这里做什么呢？原来他们过去是被掳，被分散到这些地方去，很久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些人是犹太人，是信奉是信奉犹太教的一个犹太人。这个时候这些人叫做自由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在跟司提凡在辩论什么？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他们在辩论什么呢？辩论这个事情，第六章第十三节十四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每次读第七章，我们一定会想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一定会讲到司提凡。司提凡怎么死，被石头打死，然后哇，打死的时候一定很痛。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全部有六十节，但是我们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哇很长哎，不要读了，因为司提凡，我们只懂他死了，被石头打死，然后就够了。不，我们要问，为什么司提凡在被打死以前，路加特别要记载这个人从头到尾在解释一些东西。一旦我们从第一节到六十节轻轻的带过去，不看他，也以为我们知道司提凡所讲的时候，所讲的东西之后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在轻看司提凡殉道的事情。Martyred, alright?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在基督里面为主死的人的见证，包括司提凡的见证。所以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到六十节他在讲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但是基本上这么长的篇幅，他只是基本上在处理一个问题而已。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在辩论神的殿的东西， The Temple of God，基本上谈这个。所以第六章十三节说什么呢？这些人指控作假见证，说这个人司提凡这个人不断的抨击圣地，就是圣殿，还有律法，摩西的律法。然后第十四节说他们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律。他说司提凡就是像耶稣那样要毁坏你们目前所看到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殿。而同时他也说，他也叫我们不要相信摩西所传给我们的一些律法。哦，他们在争辩讲事情。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呢，第一节到第六十节基本上他们只是在处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上帝的殿的问题，可以吗？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是如何看下面这个耶路撒冷的殿，他们是怎么看，为什么他们反应会如此的激烈。第二，我们也会谈这个司提凡 如何用圣经里面四个人物，旧约的四个人物来回应神的殿的意思。第三，我们也会谈神的殿跟主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关系。第四，神的殿的见证，这就是你跟我要注意的事情。好，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来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殿呢？犹太人当时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二十九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甚至在耶稣基督在生前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是怎么如何看这个圣殿的呢？首先他们很看重这个建筑物，而这个建筑很了不起，是一个代表，完完全全代表出当时罗马帝国权柄威望的一个建筑物。因为当时这个建筑里面有许许多多罗马帝国建筑物的色彩，它的设计里面的概念带出罗马帝国的权柄。当然再加上他们所用的材料，所用的这些细节里面的东西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圣殿。所以犹太人非常的看重这个建筑物，他们也认为只有在这个圣殿里面，只有在这个圣殿里面神住在里面，在这个地方以外别的地方没有神居住的地方。然后接下来这个建筑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说只要我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记号。因此这些住在外国的被分区到其他地方，北非、土耳其、巴比伦、亚述国等，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哪怕他们不会讲希伯来文，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只要看到这个圣殿，哦，这个就是我的地方，这个就是我跟神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家人跟这里这个神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身份，是一个 identity。 Alright? 所以因此他们看重这个地方，所以难怪这个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祷告说，你们每次无论你们祷告什么的时候，你们向着耶路撒冷这个殿这个方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脑海里面这个殿是只有神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些犹太人很看重这个建筑物。那不但是如此，他们也是一个，这个圣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同时任何人如果对这个圣殿有评语，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或者是提反这样，哦，你基本上你是找死，你基本上是侵犯了这神圣的地方，这全部的地方，宇宙里面、地上、地球里面最神圣的地方，哦，你基本上你就是找死，因为你在侵犯了这个神圣的地方，还有你侵犯了住在里面的神的意思，所以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的来看这个事情。然而主耶稣基督如何的来看这个事情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如何的来看待这个事情，看待这个圣殿？主耶稣说，首先这个地方 alright, 这个地方是已经是神的灵离开的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什么呢？原因有几个。过去这个荣耀，这个上帝，这个荣耀的上帝充满这个会所的这个殿呢，如今已经不在了。就是说所罗门当时建圣殿的时候，当时充充满满的荣耀已经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在以西结里面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殿的门槛，停在基路伯上面。也就是说当这些 以色列人，在以西结的背景给我们看到呢，他当时的圣殿里面是看起来很当时原本是充满荣耀的，可是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教他们的历史里面，他们敬拜许许多多的偶像，所以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偶像，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地方。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呢？他还说，耶稣还说，你们这些宗教人士已经把圣殿当作什么什么，当作贼窝，当作贼窝。不但是这样，第三个原因，他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什么建筑物呢？这基本上是一个空壳，一个神不再与他们同在的一个空壳。 Alright? 所以耶稣基督每次看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是很严厉的，他说，你们好像以为你们知道你们在敬拜跟我拜同一个父，不，你们所敬拜的不是父，你们所敬拜的是什么？撒旦。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所以是个很严厉的。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耶稣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神不只是居住在这个地方而已，不要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偶像来看待。当一个圣殿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空壳。所以接下来，所以这个司提反也同样的在告诉他们，你们所敬拜的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住在一个圣殿而已，不受这个圣殿建筑物所限制。因此他就用了四个人来讲这句话。首先我们来读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了，一二三。好，首先是提反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这是犹太人都认识的犹太的西的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做什么呢？如果你再去回去看斯提凡讲的整个信息里面，他谈到这个西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上帝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从哪里呼召？从乌尔，然后呢，从乌尔搬到哈兰，又从哈兰搬到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他们当时所占的这个地方，就做这个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搬到这个地方来，后来又搬回去，一步到埃及去，后来又搬回来这个迦南地，搬来搬去，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他讲什么呢？这里经文里面他说，上帝向他显现。还有上帝又叫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哦，这两段经文很重要。基本上他是要指出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他不一定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而已，他不一定是受限制在耶路撒冷。上帝呼召我们的先祖的时候，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用亚伯拉罕。 Alright, 接下来他再看另外一个人，我们来看夜色，我们读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是提凡也讲到夜色，他讲到夜色。耶稣来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就是被家人出卖，被弟兄兄弟出卖，甚至被老板娘诬告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然而他却说上帝什么与他同在，在哪里与他同在？在埃及，而不是在耶路撒冷而已，明白讲什么吗？在埃及与他同在，然后接下来不但与他同在，接下来还让他做埃及的宰相。接下来的事情，他就慢慢的引导他全家人就什么有什么有这个 reunion 叫什么团圆。 Right, 这个在讲什么？ 这个基本上是提反在说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人，摩西。哦，我来读二十九，我们一起读二十九节跟三十节，来，一二三。好，这里讲到摩西，摩西也是你们所认识的，而司提凡也花了更长的篇幅来讲摩西。他从他摩西小的时候就已经讲起，摩西在怎么样的环境长大的呢？他是一个被一个不认识约瑟的君王的环境下长大的，差一点要被杀害，可是却很奇妙的被法老的女儿领养，接下来在宫里面得到很好的照顾，很好的成长，并且受到埃及最优等的学问跟教育，并且还有很大的能力行事。那为什么司提反讲这些呢？因为呢，司提反是要证明一件事情，我们的摩西在埃及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而不只是这样，后来这里讲到，后来他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叫米甸，在那里住了40年，生了两个儿子。有一天在旷野，在西乃山，在旷野，不是在耶路撒冷。他说什么呢？有一个使者在火焰里面向摩西什么显现。所以借着这些人，司提反是在指证这些犹太人，不要把这个建筑当作偶像。一旦你心里面没有上帝，一旦你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你们所敬拜的只不过是个空壳。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接下来司提反讲什么？接下来就讲到大卫。大卫也是这些犹太人所敬仰的，因为这里就讲到说，第49节就说，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怎么样的殿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司提反特别用所罗门讲这句话。虽然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圣殿很辉煌的圣殿，然而所罗门他却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容纳上帝的。所以在这里在指出，我们的至高者犹太人啊，自由人啊，不要把上帝局限在这个空壳里头，建筑物里头，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其实我们不是犹太人，是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殿这三个字局限在教堂里面，同意吗？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去六楼，你一进去，左手边有个小客室，那边有一个 pantry 泡茶的地方 OK 好 pantry 那边有一个，上次我忘记是谁放一个布告在那边，他说这个是神的殿，你们要保持清洁。Of course，保持清洁是对的。这个是神的殿吗？当然是。但是呢，弟兄姐妹，我担心的是我们今天看神的殿，就是教会教堂是神的殿，的确是。但是一旦离开教堂，哦，神的殿就好像留在 Ubi Avenue 1 07-1819，明白讲什么吗？不是的。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因此我们来到教堂，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不会随随便便讲话。你一旦离开这个教会，离开这个教堂，你会有另外一个举动，你可能会喊，你可能会发泄。你说我这里太拘束了，但是我一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以很自由，更自由的来发泄。哦，我们的表现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殿局限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受这样的一个 概念影响很深，甚至我们看待其他教会好像规模比较大，像看起来比较像教会哦，那个就是神的殿，这里 Ubi Avenue 1哇，好像不是，是一个工业区。当我们还没搬到07181819这里的时候，哦，你去六楼，如果你到过六楼跟我们一起敬拜，哦，那个地方小得可怜，小小的。然后呢，很多人过去有很多人来了，他们看啊，这个是教堂，是吗？是吗？因为他们看不到有很高的那个屋顶，看不到很清楚的十字架。哦，讲台小小的，全部挤在那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很小心神的殿，不要把建筑物教堂当作是一个神的殿而已。你们要记住，你们是灵宫，你们是神的殿，无论你们去到哪里，你们都什么？都是教会，你们都是什么？神的殿。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基督与你们同在，圣灵与你们同在。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怎么样聚会祷告，我会与你们同在。我是谁？耶稣神。然后在讲什么？他不再是讲一个建筑，他在讲你，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所以信徒，从这里我们不要犯了犹太人所犯的错误，以为只有建筑才是教堂，只有建筑是圣殿，离开这里什么都不是，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圣殿跟主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七章第37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里给我们看到，当这个司提反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哦，这些人是亲眼看见摩西所讲过的话，亲眼看见摩西所显的神迹大得不得了，亲眼看见什么？摩西如何跟神讲话，同时也亲眼看见上帝的那个打雷的声音，上帝的声音，闪电的事情，他们亲眼看见。然而他们就在这个摩西与神同处的时候，那是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们去跟亚伦说，亚伦，亚伦，给我们一些神像，因为我们不知道摩西去了哪里，遇到什么事情，给我一些神像。所以因此他们做了牛犊。那为什么司提反在这里要讲到这个事情呢？因为司提反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过去的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摩西，他们就开始什么？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同样的，他说，同样的，你们这些犹太人，一旦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以他为主，也就是敬拜偶像的开始。司提反在讲这个，所以从这里，历史不断的在重复。你不相信摩西，你就在敬拜，你开始敬拜偶像。你不相信摩西所指的那个先知耶稣的话，你也是必然在什么？敬拜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一间教会里面，一旦我们，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我们这些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忘记了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哪怕你每天来这里服侍扫地吸尘机洗这洗那个，但是你们所做的，你是一个没有主的服侍，你仍旧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所以你是神的殿，希望你的神的殿，你这个殿是有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殿。不要像犹太人，犹太人高举这个建筑物，他们高举当中的仪式，哦，我一定要做这个，我一定要做那个，你不做你就死定了。仪式，然后接下来这个犹太人也高举什么呢？也看重外表的敬拜，因此他们去到哪里，站在街口都要让人家看到他在敬拜，他在祷告。我希望你不是上帝，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殿。 你的心里面，我盼望你是有耶稣基督为你的主的一个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五十一节、五十二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是提凡在提醒这些人，一路来你们并没有真正敬拜上帝，你所拜的神跟我所拜的神不一样，你所拜的父跟我所拜的父不一样，我拜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们所拜的是撒旦。所以在这里他又说，不但如此，你们甚至把那个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出卖了，还有杀害了。因此我们看到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在这里讲说，会肢体反会在这里讲说把义者出卖呢？因为当中他在讲什么？当中他是在提醒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你看得见的建筑物，看得见的这个殿，因为这个殿已经被耶稣基督取代了。以耶稣基督生前说什么呢？你们所拆毁的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三天之内，他讲什么？就是说我要来取代这个殿。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真正的殿乃是在基督里面，不是看得的建筑物，乃是你跟他所建立起来的灵宫。时间的关系我就要跳了，那我们再看下去。接下来我们同时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每次我们读八那个但以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什么？那个大象，有没有？有没有看那个大象？大象从头到脚都代表，都有不同的材料，金的，还有什么？还有银的 ，all right， 然后还有有些是铁的，有些是泥的。好，接下来不同的国度，接下来不同的国度，的确是。但是呢，还有更重要的是，有一块石头，圣经说有一块石头非人手所什么做成什么的石头，要寄回这个石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基本上在讲将来有个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会胜过这世界上历代以来即将来在世上的权柄跟国度，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石头乃是教会的石头，房角石，所以他要寄回所有历代以来人所敬拜的偶像。这是第二章。所以第三章，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立了一个石像，叫人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历代以来都有人会用偶像 来取代上帝。尼布加尼撒也是这样，巴比伦也是这样，接下来其他的国家，波斯、希腊也是这样，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石头非人手所做成的石头，要拆毁这一切，不但是国度权柄，还有偶像。所以因此司提凡讲到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三天之内要已经把这个殿已经建立起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件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主耶稣是一个真正的殿， alright， 他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跟用手所造的偶像的殿的对比， alright。 同时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要拆毁所有人手所造的偶像。接下来人手所造的殿耶稣基督， alright， 跟人手所造的殿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非基督徒，我不晓得你是不是非基督徒，但是我不晓得你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人 历代以来就很喜欢拜我们手所造的偶像。我们很喜欢拜的就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宇建筑物里面。所以提醒你，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再抗拒他。第二，信徒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复活的主，而我们是否以他为主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讲过的话，不要忘记带着一个外表来敬拜，这个地方来敬拜。你是有神的灵的人，你要好好的敬拜，以耶稣基督为主。一旦你拒绝了耶稣基督，你是没有办法来敬拜真正的上帝。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无论你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耶稣必须是你的主。他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必然会看见他要拆毁这世上一切的偶像。最后我们来看斯提凡的见证，我们读第55节跟56节，一二三。好，我很喜欢这句话，这里的这段经文，因为就在这些犹太人坚持耶路撒冷的殿才是神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呢，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时候呢，然而第六章第十五节说，当时坐在公义会里的人都注视斯提凡，见他的面貌好像什么天使一样。哇哦，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是在公义会，可是他的脸却变了，有神与他同在。他不但只是这样，这里还讲到说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上帝。哇，上帝，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他乃是在哪里看见？乃是在公义会里面看见。同时不只是看到上帝，还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在做什么呢？站在上帝的右边，是一个胜利的一个姿态，得胜的姿态，接着要迎接他回到乐园里面去。他还说，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犹太人当然不服气，犹太人自称他们是自己最认识神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竟然看不见任何的东西，看不见有神的出现，看不到有像天使这样的样子。更叫他们受不了的就是，啊，刚刚被我们钉死的那个耶稣基督现在站在上帝的右边，还是得胜的，他们哪里受得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基本上再次的证明斯提凡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神的灵不受耶路撒冷那个殿所拘束，他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你相信他的，你与他同在的，你与他亲密的，上帝必然会向你显现，更让你经历他，就好像斯提凡一样。很重要，这里还讲到说这些人就做什么事情呢？把他推出去城外，用石头打他。然后呢，用石头打他，当时的人是怎么打法的呢？用石头打，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样，起初他们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由公义会的人来辩论，哦，这个人是否有犯罪，冒犯了神的律法的罪，如果有的话，好，就跟他定罪。接下来第二个步骤，他就要这个人认罪，你要说，如果你认罪，你认罪的话，就算你死了，将来在天家，在末世里面，在末世，将来的末世里面，你可能还可以在当中出现，如果你认罪的话。好，当这个人认罪之后呢，第三步做什么呢？就把他推进这个坑里面。这个坑有多高呢？是那个人的高度的两倍，两个人的高度。 他把他推下去，推下去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再看他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死。哦，如果这个人砰下去死掉了不动，他们就不用石头打他。但是如果没有死呢，他还在挣扎，他将他翻过来，翻过来，接下来他们用石头打他，打那里，打他的心。Alright， 然后打完之后还不死，哇，你这个人这么难还不会死，全部的人就要开始石头丢。这个是其中一个根据记载里面，他们说其中一个方法是很可怕的。然后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底下，施提反这个圣殿，他这个身体，他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他如何有任何的，他是有怎么样的见证？我们来读第57节到60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施提反要临死之前，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还有说：“耶稣，耶稣，主啊，请你不要把罪归给这些人。”这些话谁说过？耶稣基督。哦，施提反接下来也说了这句话。然后最近我在这个儿童的这个主日学里面，我跟他们分享，有一个人叫 John Hush。John Hus 也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的时候呢，也是被烧死。被烧死之前，他也是讲了这句话：“耶稣，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接下来他说：“请你不要把罪归给这些人。”这是个很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还讲到临死之前给人赦免。我最近我们都知道埃及有教会被炸了，恐怖分子被炸了。然后这被炸了之后，死了几个人，45个人死掉了。就在 Palm Sunday 那一天，两个人恐怖分子带着炸弹去炸这个教会，死了45个人。然后后来电视台去访问其中一个信徒的一个寡妇，就是他的妻子，他访问这个人，他叫做阿姆阿迪。Alright， 他是一个很著名，在埃及很著名的一个host， 主播。那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影片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访问的时候，有就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去访问这个寡妇，他静下来12秒，他没有办法讲话，因为他不懂怎么样回应。为什么呢？这个寡妇讲了什么话呢？他这个寡妇说：“我的先生就在那个时候带着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的，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以免真正的伤害到教堂里面的信徒。”所以他的先生就是那个看守员，他就是因此被牺牲了。他是基督徒，牺牲了，被炸了，然后死掉了。而这个寡妇说：“我对这个恐怖分子所做的事情，我不会感到愤怒。”他说：“我要告诉他 ，May God forgive you。”他说：“愿神赦免你，因为我们也赦免你。”他说：“相信我，相信我，我们已经赦免你。”他说：“你们虽然把我的先生炸死了 ，But you put my husband in a place I couldn't have dreamed of， 就是说你已经把我的先生送到一个地方是我今天无法想象的地方，就是乐园，那是更好的地方。”他说：“我已经赦免你。”听完这个访问之后呢，这个主播阿姆阿迪没有办法讲话，12秒里面讲不出来。他说：“我真的无法想象怎么回应。”他说：“如果那个死去的人，他说这个人主播说，如果这死去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不可能说这些话。”可见这些埃及教会里面的这些人的信心跟他们的信仰的那个执着是多么的伟大。 Alright， 所以从这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信徒，埃及里面的信徒， They are made of steel， 他们是铁所做的。 信心。那我要讲什么？这里是将来讲一个圣殿的见证。那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一定会为主殉道，不一定，也不一定会， alright， 只不过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如何看待你的身体。你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不是教堂这个建筑物而已。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是在这里我们敬拜他与我们同在，不，他离你离开的时候他也与你同在，你是神的殿。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遇到在工作上面很难处理的问题的时候，罪人责备、责骂你的时候，掳掠你的时候，羞辱你的时候，轻看你的时候，你是上帝的殿，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见证？我这是今天我要问你的。首先你要记住，你这身体神与你同在，无论你面对什么事情，上帝与你同在，他是无所不在的。第二，你要记住你这个圣殿，你要以耶稣基督为主。一旦你遇到一些困难难处的事情，伤心的事情，罪人顶撞的时候，你忘记了上帝，你去信靠其他的途径方法来处理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不小心你已经在敬拜一些偶像。第三，你的生命的见证，你是上帝的殿，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殉道者 C.K. Chesterton 他讲这句话，他说殉道者的生命，他们不是自杀，他们不是想不开，他们不是要牺牲别人的命而牺牲自己，他说不是，殉道者的生命是很宝贵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他说殉道者是热爱新的生命的人，新的生命，他们已经忘记了原本旧的生命，因此他们愿意放弃旧的生命而拥抱新的生命，他们甚至已经被真理所拥有，被真理所拥抱，因此呢，他们就算遇到很难处理的人，让他难堪的人，要他死的人，但是他们却站在这些人面前，他说我爱我新的生命，我爱我的上帝，我爱我这耶稣基督，我爱这新的生命跟真理，我就是爱这些，因此我爱你们，我爱这个有罪的世界，我爱这个我的仇敌，我爱我的仇敌到一个地步，我甚至为他牺牲送命。那你说哦，不要不要，我不要送命。不，你不一定要送命，你走多一里路就够了。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有人要侵犯你，你就赦免他，因为上帝必然会为你伸冤。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是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殉道者吗？不一定，但是你要有殉道者的精神跟生命，随时把这生命的殿活出来，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上帝。因此今天的信息一开始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你的见证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就好像斯提凡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警醒的生命，每一天你该如何活，你要把那一天那一刻当作是你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天而活，你要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你才会警醒，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殿，必须是一个有见证的殿。所以你要问，你是上帝的殿吗？神亲近你吗？你亲近上帝吗？第二，你有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吗？第三，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一旦你顺服下来，就好像斯提凡这样，你会看到在这样多人当中，只有斯提凡看见上帝，只有斯提凡看见耶稣基督，只有斯提凡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哦，我带着平安，我带着喜乐，我带着怜悯赦免 离开这个世界，进入那没有罪的世界。因此神荣耀他，神会荣耀你的。无论你今天遇到怎么样的难处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殿，不是建筑物，求主看顾。我们一起祷告，同时我请接下来请曾长老唱第二首诗歌，跟他们唱那首诗歌。 Alright， 然后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求主你引导，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看顾，软弱的你坚定，忧伤的你安慰，迷失的你指引，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上帝三位一体的神都与他们同在。求主你打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看见你要指引，让他们看见神你要如何引导安慰扶持，赐给他们力量，胜过这一切敌人的攻击、罪人的冒犯，好让他们能够得见主的面。我们就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们这时候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刚才信息里面我谈到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好，刚才我们谈这个。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读什么呢？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四节，那第六节，对不起，第六节，来，一二三。因为经上记着，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并不致死亡。哦，这句话很珍贵，信靠他的人必不什么都不致失望。接下来读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恤。哦，记住，从前你我都不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为何今天我们却是神的子民呢？过去我们还未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未蒙怜恤，如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遇到拦阻的时候，罪人顶撞的时候，甚至要死的时候，你必然要蒙上上帝的怜恤，一定会。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认罪悔改，在哪个地方你跌倒，你再次站起来。我们同时也预备心领受这个饼。来，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不要吃喝自己的罪。这时候请曾长老为饼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大大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叫我们得以悔改，叫我们得以见主你的荣耀，到以至于我们能够投靠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再次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不再抗拒。主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主你莫大的恩典，不是我们罪人我们能够所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身体为我们所舍，以至于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以至于主你的愤怒得以、平息，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不但能够、向你祷告，我们更被称为主你的儿女，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要领的、饼，我们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叫我们心中有杂念的，叫我们心中有罪恶的，叫我们心中有苦毒的，主啊，叫我们学习我们如何的来到你面前，把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 主啊，以至于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如主你所说的，烦劳苦重担的人来到神面前，你必为我们担当我们不能够担当的重担，你必为我们担当以至于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因为我们配的什么，乃是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乃是因为主那你的美意，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你更保守我们，从当我们论你为主的时候，你保守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常常跌倒的时候，我们被扶持的站起来，以至于我们每一日更加的像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
那么这时候把饼分出去，所有受洗的或在其他教会受浸受洗的，我们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我们一起站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记住，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建立的身体，我们不要忘记它。我们一起吃这个饼。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为这杯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每次拿到这个杯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你为我们所流的血，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无法原谅人、赦免人，甚至记恨，主你的血再次的提醒我们，愿主你洁净我们心思意念，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怜悯的心，来做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看顾，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这个印记。我们这祷告了，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度里面喝新酒的那一天。好，我们喝，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副歌唱五次。
为好言出发